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星期五，农历是4月30。好，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师父。
听见吗？听得见吗？
师父能听见吗？
我听得见你啊，你听得见我吗？啊，听见了。
没办法，我
听见了。
问几个问题，师父。
哎，讲吧，你讲吧。嗯。讲吧。
嗯，师父您稍等一下，我调一下问题啊。请问师父。
啊。
嗯。面对佛台的墙的后面是隔壁邻居的小卧室，那么这面墙贴山水画好还是贴师父开光的大悲咒好呢？
你说是面对佛台的对面是吧？嗯，
对对对。
啊，那大悲咒也可以啊，山水画都可以，两个都可以。
都可以是吧？
都可以，嗯。好吗？
嗯，好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
嗯，好好。师父说在佛友之间做生意就是敛财，出佛菩萨身血，许多同修可能还理解不了这之间的关系。有的同修说我不赚他的钱，成本多少就卖给他多少，应该觉得没有问题。有同修对于这个普遍的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和理解，请问师父是不是他可以这样理解呢？由于同修在朋友圈看到做生意同修发的一些产品信息，导致这个同修购买他们的产品，虽然做生意的同修没有刻意跟同修宣传产品信息，但是我有看到买了他的产品就已经构成了敛财出佛身血呢，请师父开示。
没有，根本没有，师父从来没这么绝对的讲过，听得懂吗？师父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今天是比方说你做个生意，今天你因为学佛了之后你去刻意的推销自己的生意，听得懂吗？人家佛友是跟你一起学佛的，人家不是来买你东西的，那你是不是叫出佛身上学啊？对不对啊？
嗯嗯嗯。
哎，如果你今天不是，你今天不是刻意的，被人家看见人家来买东西，那当然是很正常了。你自己良心做你的护卫吧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不是有意的去在学佛人身上去赚他们的钱，你当然不出佛身上学啊。你今天是完全是有意的在佛友那里去宣传你的产品让人家买，那你是不是不对了？对不对啊？如果你只是人家愿意来买啊，不是你宣传的，你买嘛该怎么样买嘛就怎么买了，那对不对啊？
嗯，是是是。
好了，
嗯，感恩师父开始。
嗯，
一位同学梦到他乘坐飞机去武汉，但是在高空中飞机颠簸很厉害，他经常从飞机上跌落下来，但是很奇怪，他很平安的落地，没有受伤。地上的人员看到他都很惊奇，为他开心。他感觉离武汉还有200来里地，就在当地找了地住的地方，想第二天再坐车去武汉。整个场景都是白天，是明亮的。感恩师父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
应该这个像这种梦境的话，实际上不管到哪里，哪里是没有关系的。最主要就是如果飞机上平安降落，也就是说有一些颠簸，就是有一些生活啊、前途上啊、事业上有一些烦恼吧，因为有一些业障吧，应该能够过得去啊，能够克服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这个男同修是他遇到关了吗？他6月份，他是23岁的生日。
这种没有关系的，好好念念经嘛就好了。应该像这种梦嘛，就是说有一点烦恼，有一点麻烦，但是都过得去的，好吧？
好好好好，感恩师傅。请问师傅，如果5、6岁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眼睛稍微有点睁着睡，这个有什么说法吗？
5、6岁的孩子以后要叫他跟他说，啊，这个眼睛要闭起来睡觉，眼睛睁着不好的呀。听得懂不啦？
稍微睁着
一点不好的呀， 这种孩子比较执着呀，以后大起来非常执着，而且这种孩子人家说为什么眼睛要闭起来啊？闭起来不害怕呀，睁开看到现实生活当中社会当中，尤其你睡觉的时候属阴啊，属阴你的眼睛必须要关起来的呀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过去为什么我问你啊，过去问人死了为什么把他眼皮要搭下来啊，叫死不瞑目呀，对不对呀？人死掉之后眼睛还看着阳间呢，你看看，你看死掉的人眼睛睁得多吓人呐！你说你眼睛闭起来像不像睡觉了？好了，
感恩师傅。请问师傅，同修去买鱼放生的时候，鱼老板说他也跟着放几条，同修就自愿帮鱼老板放了几条。
啊，有人问过了。
放生回来后，他的镯子打坏了。一下午不是打翻这个东西就是打翻那个东西，
有人问过
了，这是消灾的事，帮于老板背业
了，
这个师傅打破了，已经是帮于老板背业了。
对了，
于老板业障很重，杀了多少生了，从这个事情上看大家要接受教训。他说帮我放几条，他随便讲的，你真的帮他放就背大业了。那么同修想问，下次同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后面可以加上给于老板某某某放生，于老板某某某的业障他自己背，不让我某某某背，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些呢？
不是啊，他叫你们放的，你就说替于老板某某某放的呀，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嘛就好了呀。听不懂啊？
好，感谢师傅。
又不是你们放的了，他自己要放的呀，你是替他放呀，众善奉行呀，你没罪的呀。但是你要讲清楚呀、你替他放的话嘛，人家他所有他杀的鱼生全部都来找你们了呀。
好，感恩师傅。某地佛诞小组的菩萨像之前都是在法会请的师傅开过光的，但是现在如果请的菩萨像没有了，有没有法会可以去结缘？请问师傅，我们能不能自己打印质量好的菩萨像，然后设佛台的时候按照念诵圣号的流程请菩萨进入宝相吗？
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。
好，感恩师傅。梦见莲花金上像水晶的球在转动，师傅之前说过摩尼珠在莲花的心里，请问摩尼珠在转动是什么意思呢？
摩尼珠转动的话就是你的本性在转动呀，就是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叫你去偷东西，你说这怎么可以偷东西啊？五戒里面啊，这个里面偷盗啊，我学佛人怎么可以有这种情况？那不管是什么样情况我都不能参与的。你所有的后面这些想法就是你的本性在动，就是你的摩尼珠在转呀，听不懂啊？就在智慧在散发出光芒呀。明白了吗？
那么请问这个莲花是做梦人的莲花吗？
都有可能的呀。他自己的摩尼珠转了嘛，就是他自己的莲花呀。
那请师傅开示一下善行和行善的区别。
善行是一种行为，这个善良的行为呀，叫善行呀。行善的话去做呀，一个嘛好像已经有点做过了，因为你这个行为已经做过了叫善行，你今天做了这个善行，一个去行善还没做呀，叫你去赶快去行善呀，听不懂啊？行动起来去做善良的事情。
明白师傅。师傅我先读一篇分享，师傅您听一下。师傅
啊，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伟大的恩师。弟子经常听到听众问恩师，为什么念的经还不好，语气中不乏埋怨，师傅说水还没有烧开。弟子今天分享一下自己艰难漫长的烧水经历，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坚信坚持坚定。弟子的儿子是染色体结石，世界罕见，那时他不会抬头，不会翻身，没有眼交流。弟子在绝望中闻到我们法，欣喜若狂，每次烧诵他都痛，孩子马上就会走路失控，可是念了300多章孩子毫无动静。正在犹豫之际，菩萨保佑弟子打通节目电话，问师父为什么念了300章孩子没有什么进步。狮子恩师的一顿狮子吼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我这才明白学佛不是做交易，不是急功近利， 而是一种坚持，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，一种水滴石穿的努力。终于在学佛的第三年，孩子学会了步爬；第四年，孩子学会了四点爬；第五年，孩子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叫妈妈；第六年，孩子学会了爬楼梯，学会了踢球，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；第七年，也就是最近，孩子学会了串珠子，学会了做算术，而且终于改掉了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。弟子真的无比感恩，当年恩师曾说他本来几个月就要走人的，现在居然延寿了七年，而且一步一步创造的医学奇迹。回想自己的学佛过程，虽然直到现在我的水也没有烧开，孩子离完全康复还有距离，但是我想当时如果只修到第三年，如果只坚持到四千掌，也就永远不会出现孩子后来突然会走路说话这样顶分式的大爆发。儿子有个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，皮衣书当中见什么啃什么，多次咬得我们鲜血直流。期间我也曾怀疑抱怨过这个毛病为什么一直不好，直到修行了快七年，念了千章左右，他才改掉这个毛病。和我儿子同意的那个家长群，我们曾经寄出过十几套法宝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坚持，现在很多孩子依然不会说话。我身边也有很多人，特别是脑病等慢性病恐患者，因为感觉没自己想象的那么见效，第一年非常精进，第二年开始懈怠，第三年彻底放弃，真的非常可惜。所以不要再问恩师为什么念经不还不灵验，为什么灵性还不离开，先看看自己的业障有多少，先问问自己尽了多少努力，念了多少经文，修行了多少年，看了多少天白话佛法，听了多少期节目，度了多少人。我们应该感恩灵性给我们还债的机会，感恩苦难磨练了我们的意志，感恩现在还有这样的法宝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，求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，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感恩师父，分享完了。
非常好，叫他自己放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啊，明白了吗？像这种能够度很多人的，你知道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坚持啊。你说说看，多少人离婚嘛，就是不能坚持啊，明白了吗？不能坚持里面有一个软着陆点，就是不能相互理解呀、啊。所以人不能相互理解的话，就不能坚持。你说你对菩萨能够理解，你会懈怠吗？你会不念经吗？你相信菩萨会救你的话，你会放弃吗？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，明白。同修做梦梦到师父跟他说，师父一个月能开一万多，做梦同修只能开1400多，另外一个男同修能开3000多。最近同修比较关爱自己的老母亲身体状况，请问师父，这里的数字是不是代表了功德？
应该是功德呀。喂，喂，
师父，
听见吗？
师父能听见吗？
我听见，讲吧。
同修做梦梦到师父跟他说，师父一个月能开10000多，做梦同修只能开1400多，另外一个男同修能开3000多。最近同修比较关爱自己的老母亲身体状况，请问师父，这里的数字是不是代表了功德？
开功德啊，开，说的是开功德啊。喂，
师父，我听。我听
啊，开功德啊，你写的是。
我的信号实在是不好，师父。
啊，那慢慢再说吧，反正你把它当功德就好了，多努力啊，多积功德，多积福报，对不对啊？能够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啊，功德跟福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呀，有福气的人一定有功德，有功德的人一定有福气啊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。
同
修梦里看到一张长长的纸，是像有些师兄用折叠版的礼佛大忏悔文那样正反一层一层折叠起来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。一个声音告诉他，在师父全球10万个弟子中挑选出精进修行10000名弟子，师父都给了大家加持。然后同修在长长的纸的最上端看到画了一条线，大部分名字在线下边，线以上大约只有10到100个名字。梦里感觉这些是修的最精进的师兄，他心里刚一好奇这些师兄是怎么修的， 立刻就有一位不认识的男师兄形象显化出来，然后就感应到这个师兄是个脾气非常温和、性格很儒雅的人，但同时却是非常精进度人，在生活中是全心身的投入到佛法学习和实践中，而不只是用念经学佛来解决自己个人的生活问题。同修当时感觉很佩服，也感觉到自己和他们在经验上的差距。请问师父，可否验证一下这个梦是不是真的呢？
他主要是说有人跟他讲还是怎么样？喂，
嗯，这是做梦。
哎，有梦里，梦里有人跟他讲是不是？
是一个声音告诉他。
哎，那这个声音可能是他的护法声音。嗯，好了，小弟啊，你这个电话、电话断断续续。
现在拜师应该是大约。
啊，自己经常念经啊。
师傅，最后问完这一段可以吗？师傅。
啊，问吧，赶快吧。嗯。
嗯，现在拜师应该是大约40000名弟子，梦里感觉是100000左右，是不是只要是一门精进修行的佛友，即使没拜师，在实质上就可以看作是师父的弟子，会得到师父的加持？而如果退转或者懈怠或者修杂修，即使拜师也不一定能得到加持呢？
他这个只能泛泛的讲，不能绝对的讲的呀。不是说你没拜过师的弟子都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啊，那拜师跟不拜师有什么区别啊？当然有区别的了，听得懂吗？
虽然100000名弟子只有1/10得到加持，但数字也是巨大的，会不会消耗师父很多的能量呢？
会的，菩萨加持，菩萨在给你们加持，师父只不过帮你们把菩萨请过来啊，明白吗？就跟很多老法师一样，他帮你们在前面啊，领着你们磕头，实际上就帮你们把菩萨请过来，来加持你们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
好了，
嗯。师兄梦见他和他已过世母亲一起得了诺贝尔奖，他母亲也是弟子，他一直在给母亲念小房子，请师父解梦。
这反正是好事情，得了奖的话，不管他什么奖，反正是得奖的话。就是说明他在进步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师父来信解答367里，有人在梦里遇到危险时会念六字大明咒或大悲咒，然后就冒出熊熊烈火，对方包地火。师父开始说这个火很厉害，请问师父，有时有的同学梦里念六字大明咒时，双手会产生很强的气波能量，能隔空将灵性推到很远的地方，甚至无影无踪，请问师父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会不会伤害灵性呢？
肯定的啦，你把它推得远的话，你推得重的话，当然伤害它，它跟你结冤呀，跟人一样的呀。所以很多人家里有鬼的话，他去找道士拿把宝剑把他杀了，杀了之后你这个跟这个鬼结冤了呀，他的那个灵体还会再现的呀，再现的话他就盯住你不放了呀。因为你曾经伤害过他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。
有佛友梦到同修出现在一座佛塔里，很像西游记唐僧扫塔，塔顶有舍利子那个塔。佛友就问同修，你怎么在这里修行了？同修说，我在守护舍利子。梦里看到塔的第一层人比较杂，第二层清净很多，同修他们在第三层整理资料，很多牛皮纸档案袋，还有人在打印复印，像个办公室，档案袋堆在桌子上好高，房间都快堆满了，点的好像是油灯蜡烛之类的，请师父解梦。
这个没什么，这个就是进步呀，学习在梦中出现的学习场景都是代表的进步呀。嗯，好了，不能给你太多时间了，好吧？
守护舍利子是什么意思呢？
什么？守护舍利子就是守护，
师父
就是守护正法呀，
自己让自己被感恩师父。
嗯，就是守护正法，好吧？嗯，好了，那就这样。
好，感恩师父。
喂，你好，
台长你好，刚才没听到。
他不知道几个电话一起打的，
太多了。
太多了，
太多废话。
讲吧，讲吧。
帮给梦同学的同学梦到自己的双脚变成鱼的尾巴，同学一直努力的尾巴往上飞，同学还看到以前的同事在餐厅用餐，同学没打理他们，同学一直往上飞，请台长解梦，他梦到自己的脚变成鱼的尾巴。
哎呦，飞鱼啊，嗯，他曾经做过瑞兽啊，飞鱼啊，哎，天界的飞鱼啊，哎，
有飞鱼啊，天上都有飞鱼的吗？
啊，天上有的呀，天上又没水的了，
啊，
但是它也叫海呀，啊，明白了吗？
啊，
嗯，
啊，明白。这个好不好啊，哦？这个是他好不好了？他的这个
这个就是让他知道了他的前世呀，啊，更要努力修心呀，啊。你说你如果变成条鱼好不啦，
哦？
你就是天上过去的瑞兽，你变条鱼还是傻傻的呀？
啊，哦，明白。这个是同学的梦，同学梦到自己哎，怎么说？同学梦到我的丈夫去世，然后我带着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。梦里我跟各位外国人很般配，两个人都露出幸福的样子，请师父解梦。
这是他的命根当中还有婚姻呀，
啊，
他现在现实当中是不是一个女人啦？
他有丈夫的，
他有丈夫啊，要他当心啊。嗯，
啊，
嗯，如果老公死掉了，他有二婚的，很可怜。
啊，他要怎样化解呢？这个
怎么化解嘛？好好的念呀，念念解结咒呀，解结咒之后就化解了呀。
哦，
嗯，
哦，明白。许愿多少次？一万遍还是每天？
一万遍至少的。嗯，
哦，明白。啊，这个是同学的问题。我们念诵的药经的和消除业障小房子之间有哪些分别？
什么？
我们念诵的药经的和消除业障的小房子，这两种有哪些分别？
消业障嘛是消业障呀，对不对呀？
啊，
还有一个叫什么？
药精者。
啊，药精者嘛一样的呀，药精者嘛人家来问你药精，你也是要还给他还债呀，还债不就消业嘛？你说有多少区别？
哪一种比较好呢？
差不多。
啊，
嗯，
差不多。
我问你叫爸爸好还是叫你爹好了，还叫你 daddy 好了，
啊，
一样的呀。你说哪一种好一点的？你喜欢偷懒的人们就叫爹，对不对啊？不偷懒的人叫爸爸，
啊，
对不对啊？
啊，
不偷懒的人啊，这个叫外孙啊，孙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些老人家叫孙就可以了，子都不带。
哦，明白了。第二个是同学的问题。要经得的小房子可以超度身上灵性，还可以消除身上的业障。那么消除业障小房子是如何消业障的？
消除什么的小房子如何消业障啊？
消除业障的小房子是如何消业障的？
我问你啊，你欠人家钱，人家盯住你了不啦？
盯住
你是不是业障啦？
是。
那你现在拿小房子还给人家，人家走掉了，是不是你业障就消掉了啦？
对，
好了，听懂
啊？这个也是同学，还有啊，同学的同学讲，超送消除业障小房子要如何针对身上业障来祈求？
像这种嘛，如果知道灵性在哪里，你可以说针对身体上哪个部位。如果他没让你痛，你最好直接老实一点，就念消除业障的小房子就可以了呀。明白
了吗？明白。这个也是同学的最后一个问题。同学的消除业障小房子数量是否要配合药精者的小房子，以达到消除身上的业障有更好的效果？
一样的，每个人念的小房子数量不一样呀。因为你的业障重多念一点，你的业障轻就少念一点呀。你的块头大多穿了大一点大号的，你的业障小你就小号的呀，一样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嗯，
啊，明白。太大，帮我写一个梦。今天早上我梦见我感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有蛇，我看到蛇从我的脚爬去，有两只，我看到蛇有头上有脚，那个好像牛的脚那样。我问台长， 怎么会有脚车？台长说蚂蚁窝里的蚂蚁都有脚，
好，
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还不懂啊，有烦恼呀，但是已经离开你了呀，你本来有麻烦了，因为念经啊，你当心啊，不要经常有麻烦的，经常有麻烦不好的。好了，
台长帮我开始讲，台长，对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台长讲我一直问图腾会被业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台长，
什么意思啊？你经常帮人家的话，你是不是帮人家被业了？对人家好的话也会被业的呀。做好思想准备，要对人家好的话，哪有不背的？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人，人家都很恨他，你对他很好，你说人家会恨你不啦？不叫背业啊？
会。
好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
台长，如果手上的，台长。
关掉了，好了。
好，感恩台长。
好了，再见了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。
啊。
我们各自一段，各自背，不让师傅背，请师傅慈悲开始一下问题。就是如果有师兄在观音堂值班一天，他累了，中午在桌上趴一下睡一下，可以吗？
谁说不可以的？当然可以。
哦，好的。那他如果是趴在拜垫上睡呢？
也可以啊。你趴在拜垫上睡，你念经念的睡着了，不就在拜垫上吗？
是的。那个就这个时间上呢，是不是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，有没有这个时间要求？
没有，没睡醒，继续睡啊，趴在白天上睡，总比你啊这个乱七八糟杂念太多好啊。念经念得累了趴在那里睡也是个好事情啊。菩萨都看得到的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像有的人他是生前想出名没有，后来就是过世就出名了，像这种是什么因果呢？
什么因果还不懂啊？阴间里有名呀。死掉之后才有名呀，不阴间有名。
对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让他在阴间有名？
那上辈子就是啊，上辈子在下面做功德呀，在人间没做功德，在下面做功德呀。
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如果有师兄他梦见在世的人跟他要钱，像这种是在世人的要经者超度，还是这个师兄的要经者要超度？
那当然师兄啊，师兄超度自己，超度自己身上的要经者也可以啊，你超度这个知道对方的名字也可以的呀。
对方是在世人，不是亡人。
对方是在世啊。
对，比如说这个同学的妈妈跟他要钱，但同学的妈妈是在世的。
在世的是吧？
对。
问他要钱，反过来问那个过世的人要钱啊？
问同修，同修也在世。
两个人都在，那么就是冤结呀，念着姐姐咒就可以了。
不是小房子吗？
小房子不更好？你没有小房子，念姐姐咒呀？
好的，那是给他妈妈要经者还是给同修的要经者？
一样，你当然给他妈妈了，因为他妈妈来问你要的，又不是他妈妈的灵性问你要的。
好的，那像这种的话一般是多少张？21张可以吗？
49张21张都可以。
49张
至少的21张。
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有一期图腾上您说有一个同修他的佛性开了，就是说这个您从图腾上看到什么，就是说他佛性开了呢？
佛性开了，开智慧了呀。佛性开了，佛性开了，身上有光的呀，不明白啊？
那有的人他不是他也在念经，可能就是说还不开悟，但是念经时间长他也会有身上有光。
那当然了，干净的人都有光。干净，只要干净。
一个念经但是还不开悟的人有光，还有一个是佛性开了的人有光，这两种光一样吗？
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个性，每个人的前世和他的根基都不一样，所以他的光不一样。
好的，感师傅。
同样是黄光，有的人
嗯
亮色的，有的人暗色的黄光，你说一样不啦？当然不一样了。
对，是的。 那如果一个同修他增加了这个生般若或小般若，他的莲花会有什么表现吗？
他能够到生般若的话，莲花当然会越来越大呀，大如车轮的。嗯。
哦，好的。那这个他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位置也会升高吗？
是啊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请问我们在背诵佛言佛语是否有助于提高记忆力？
背诵佛言佛语肯定的，不但提高记忆力的，还提高能量。
哎呀，真好，感恩师傅。那就像有的，
而且还锻炼你口才，嘴巴都会讲啊，渡人都是靠口才的呀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
嗯，
是的，啊，感恩。那如果有师兄记忆力不好，他是否可以求菩萨啊加持，提高自己的记忆力，更好的背诵佛言佛语？
什么都可以求，心诚则灵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好的好的，蒋师傅，师傅最近您在那个视频开始里边一直在提到用心两个字，你就是做事情用心，它是不是就是正精进？
对呀、啊，你说不单单是正精进了，忍辱要用心不啦，般若要用心不啦？
嗯，
那又不是单单指一个，什么都要用心的呀，对不对呀、
哦、
无心，
对对对，
那你有心的话，你这个人家说能量就大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嗯，对。最近我们在背诵佛言佛语，像有些句子年轻人他可能需要三五分钟就背下来了，很轻松，然后年长的师兄可能需要20分钟甚至30分钟反复的去做，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得到功德一样吗？
不一样的，
就用心的人。
我就问你，我就问你，记马上记得住的人和记了半天记不住的人，你说一样不啦？
嗯，不一样。
那好了，还要想啊，还要嗯啊，根基不一样呀，他年轻呀，他年轻人的根基和年纪大的人根基不一样。那年纪轻的人，他因为年纪在那里放着呢，所以他的业障就少啊。
嗯、
年纪大的人一辈子这样。他的业障很重的呀，他过去年轻的时候杀业不知道的呀，对不对呀、
嗯、
啊
对
啊，做错很多事情了，越活得长在人间事情做的越多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嗯，对对、
啊、
就像有些年长的师兄他背这个很难，然后但是他们非常用心，有的甚至不识字就听别人反复读，就他们这个用心的过程让很多师兄都很感动，那他们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种表法的功德？就
当然，绝对的，绝对的。
嗯，
功德很大的、
嗯，
让人家感受到他的努力也是一种功德呀。
对对对对，嗯
嗯，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有一期就是最近您说过一句话叫“先执行后理解”，请问师傅怎么理解这句话？
这还不懂啊？
嗯，
爸爸妈妈跟你说多穿点衣服啊，孩子说我不冷，因为家里很热嘛。
嗯，
妈妈说你穿着你就知道了，你先做那热得不得了你也得穿着，出去一会儿就冷了吧，你是不是先执行后理解了？因为你理解的不对呀、因为你不一定理解妈妈跟爸爸的用意呀，对不对啊、比方说老板啊，老板今天要提拔你了，先让你到车间里去，你本来在科室里的，突然之间怎么到我到科到车间里了，不理解呀。然后就觉得老板不好，那你先执行呀，叫你到车间嘛就车间，车间三个月之后老板就让你在车间里做主任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是，
你当然应该心里先理解后执行呀。师傅，什么叫师傅了？师傅就比你们什么东西先早一点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师嘛就是为上呀，为前呀，都一样的呀。
嗯嗯，对，是，那对于共修组来说，有时候共修组可能做一个决定啊，作为这个师兄来说可能不太理解，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执行后理解，对于共修组
一样
什么，就是说
如果你执行的是对的，那当然就是先执行后理解，问题共修组里面的领导他不像样，他讲出来的不对、你也先执行啊、你不就犯罪了？
嗯嗯嗯，
你要看谁的呀，师父跟你们讲的话你当然相信了，否则你磕头拜师干嘛？
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是不会害你们的，就这样了。
不会。
哎、
嗯，
好了。
是的。那个，如果这工作组的决定是对的呢？或者说，比如说啊、要举办法会等等，有很多事情、要去
对的，对的嘛，就先学，先执行后理解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好的，
很简单。
对对，
你过去讲还少数服从多数呢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
哦，是
啊，
是是啊啊。那除了师傅的话，还有什么人的话，我们需要就生活中
菩萨的话呀，
后理解。
菩萨早就在经文上都写着了，叫你们无挂碍故呀，不要挂碍呀，你不听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菩萨告诉我们无苦即灭道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把苦啊全部都要忘记的呀，因为你不能背这个苦在人间活着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菩萨让我们消除贪嗔痴，你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讲对不对？我听菩萨的，菩萨问你就问自己这件事情你贪了没有，你恨了没有，你做的这件事情愚痴不愚痴，那么你就不就是听菩萨话了吗？
嗯，对，
好了，
是的。那生活中可能有我们面对的还是普通的众生，那这样的情况下，除了师父除了菩萨给的灵感之外，那面对这样的人，就是什么人的话，我们要注意就是先执行后理解呢？
听师父的话嘛，够了，你还要什么样的人
啊？
其他的用你的自己的用你自己的本性好好的做你的护卫，其他的人话少听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听了之后烦恼在人间，你对不对啊？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信，非礼勿动，不是在理上，对不对啊？你就不要去搞，搞了你没好处的。师父嘛，你因为是拜师，他就是你的方向呀。就像我们到学校里，你不听老师，听谁的啦？
啊，是。
好了。
嗯，好的，好，感谢师父。师父，您还经常说到一个词“轩哥哥”，这是一个南方用语，像北方的师兄可能很少听到。那个，所以，请师父从心理学角度开始一下这个“轩哥哥”后边的心理活动。
南方用语鲜是什么？鲜人家说一吃这个汤很鲜了，这个菜很鲜了，鲜的眉毛都掉了，这鲜了就是忘乎所以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啊，哥哥是什么意思呢？哥哥就是笑的女人笑的声音，咔咔咔咔咔。你说这个人，这个人忘乎所以的这么笑，你说是不是轻浮啦？你说一个女人鲜哥哥的话，是不是讲到轻浮啦？
是
啊，看见男人了，嘿嘿嘿嘿笑了，你说是不是轻浮了？这不叫仙哥哥，
是，
对不对啊？哥哥哥哥们是讲他的声音呀，嘎嘎嘎嘎嘎，男人女人笑的声音过头了，这个人就是很风骚的呀。你说说，一个高尚的女人怎么会笑得哈哈哈哈就这样的啦？你说恶心不啦？
嗯，对，是
仙是什么意思啊？过分呀！我问你啊，一个汤过分，人家过去嘛。汤里面不放味精的，一般都是靠他自己的鲜味。
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啊，
嗯、
这个过头了呀！味精放在那鲜的嘞，那么鲜哥哥了呀？
哦、那是什么样的这种心理活动呢？就是说，
什么样心理活动很简单了，看见男人
啊，
鲜哥哥了，要面子了，鲜哥哥了。觉得自己很能干了，仙哥哥了，哎，我会，我会，哎，我去，我来做，我能干，这个事情我可以，不仙哥哥
啊？啊，等于还是着于我相是吧？
对呀、
啊，有
这个
我，
有的时候，人家有男人在，他马上就仙哥哥了，我来做，没有男人时候懒那么臭要死的，真的，听得懂了不啦？不叫仙哥哥，
我听懂，啊，明白了，那像。像很多师兄他有这个问题啊，那可不可以许愿一些礼佛，就是请菩萨慈悲啊、
不要笑，
那个忏悔。
有些女人笑起来很放荡的，你就不能笑、
哦、
你一笑人家就看不起你的、嗯、高尚的场合、
哦、对，
你听到这种声音的话，人家男人都会，很多男人女人都会用这种鄙视的眼睛来看你的。
哦，对、啊、是的，
开什么玩笑啊、
嗯、
你说一个高贵的女人、
嗯、
一个夫人，对不对啊？跑出来哈哈哈笑，我是笑不出来啊，嗓子也不大好。
师父中气很足，非常好。
啊、
嗯，
你看像你这种就不、嗯、笑起来就不叫仙哥哥，听得出来的。我以后弄点笑的声音给你们听听吧。啊，
哦、
你网上找找看，那种非常风流的那种笑声啊，这不行的啊。听懂吗、
嗯、好的好的。
那种男人如果要风流的声音啊、嗯、我告诉你，就是假装幽默， 一句话一讲不讲了，一句话一讲不讲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、
男人跟女人的这个，我们说人文学里边都有讲究啊，它都不一样的呀。男人的先哥哥就是卖弄啊，听得懂吧？觉得自己很能干。
嗯。
师傅讲个小的笑话给你听听了。有一次在这里接待一个大的法师，是都通知啊，师傅也去了，在等，在等着之前呢，就看见几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吧，当地啊，哎呀，夸夸其谈讲啊讲啊，哦，在讲佛法呢，因为大法师还没到嘛，明白吗？结果我就坐在边上一直听，结果等到过时候，他就跑过来跟我们握手，哎，您真信还是？我就跟他说，我是卢俊宏的，哎呀，你就是卢台长啊，哎呀，是你是你，哎呀呀呀呀，他就觉得刚才他讲了。好像我们都不懂一样的，你听得懂吧？啊，你这个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啊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呐，人外有人呐。
是的，是的。
这个开玩笑了，这个世界你必须要低调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到底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满足了，满足了就坏了，只有永远能够装进自己啊，不断的吸收新鲜的。氧气你才能茁壮成长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是的。嗯，所以等于是这种轩哥哥的这个心态后边还有一种傲慢，就是自满，就觉得自己很好，
没有
比别人好。
没有，轩哥哥一般都是讲女人的，嗯，南方人说女人，然后呢就是男人也可以说，但是没有傲慢。轩哥哥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傻傻的那种，哎呦，什么都能干了，哎呦，什么都会了，哎呦，本事真大嘞，就这样。
好的，感谢师傅。感谢师傅。那师傅，如果说我们想改掉这个习气的话，可不可以就是许愿礼佛啊，请菩萨帮助我们去除这种仙哥哥的这种习气？
可以啊，我就可以
啊，
真的。
嗯，
我不骗你。
好的。
啊，人家说，有的时候一个人太仙了。这个我告诉你就要出事，嗯。
哦，好的。
觉得他自己太了不起了，哎呀，觉得自己哎呦很有名了，功高我慢了，这个人不行的，被人家看不起的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。
好了。
感恩师傅。那个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图腾电话有一个重症的小女孩，您说她的名字不好，这个名字会削掉她的灵魂，让她尽快改名字。后来呢，也就是发邮件问东方台，也没有还没有回复。师傅可不可以帮她改一下名字？
现在就改。
就是
我们东方台电台里边的很多、很多秘书处的小孩子很官僚的，我告诉你。师傅要改革的，要改革。讲吧。
请师傅慈悲啊，她是2008年属老鼠一个女孩啊，取了八个名字，12345678，请问取哪个？
2008年啊。
零八年属老鼠女，对。
12345678是吧？
对。
第六个叫什么了？第六个？
萧怡涵，生肖的肖啊，心旷神怡的怡，包含的涵。
这个前后主韵倒不错，但是听起来不好听，因为寒就是寒冷啊，属阴的，明白吗？移呢就是比较容易移动啊，变异啊，都不好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。
三个是萧静怡啊，那个第二个是安静的静，萧静怡，怡还是心旷神怡的怡，竖心旁。
这个好。很
好。
好
的。
静怡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很深沉啊，非常深沉。蛮好。
好的。
就很深沉的孩子不容易以后在社会上吃亏啊。
太好了。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，感恩您。
好了。
我的问题问完了，请师傅保重法体。
好。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自己让自己背。师傅再见。
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，请讲。
喂，师傅你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请帮同学解一些问题，解答一些问题，一些梦境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同学想问，就是 如果一年之内许了2000张小房子给自己的妖精者，那么后来又梦见的亡人和流产孩子需要的小房子的数量，是不是也算在这2000张小房子之内呢？
都可以，都可以的。
啊，都可以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佛诞礼佛念49遍，这是一个总数还是单个计算？
念礼佛啊？
嗯，就是佛诞，我们现在
那是应该是总数了。
哦，就是我自己念了以后不能再给家人念了是吗？
嗯，应该不要太多。嗯
嗯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
请教师父，就是我们供奉柿子的时候，那个叶子是朝上还是朝下？
当然头朝上啦，还有尾部朝上的啦。
啊，那是就是那个叶子放在底下对吗？
什么叶子放？当然叶子放在上面啦。
啊，叶子放上面啊。
叶子是头啊。
啊啊，好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，感恩师傅。还有就是，师傅同学想问，就是他说他上山前15分钟，小孩子需要那个上厕所大号，然后家长需要帮忙，然后他还可以继续上香吗？
你不能等一会儿的。
哦，好的。好，感恩。
大号弄好之后，你马上去上香，
嗯、
你尊敬不啦？
身
上有气场，你都闻不出来的呀。
嗯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有就同修说他工作单位在火葬场附近，念经需要注意什么问题？
不要去想啊。
嗯。
家里要开大悲咒。
嗯。
24小时开着的。
嗯，他是工作单位在火葬场附近。
对啊，工作单位啊，那就是在工作单位当中嘛、
嗯，
就是念经的时候不要去想火葬场嘛就好了。
啊、哦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，有一个刚刚出生几天的男孩子，左眼上方有一块3到4厘米的胎记，不是十分规格，紧贴着眼睛。他想请问一下师父，玄学上有什么说法？
如果说有胎记的话，都是基本上很多讲都是前世留下来的烙印呀，在眼睛这里嘛，就说明他过去眼睛很厉害呀。曾经比方说啊，做过眼睛的坏事，后来走的之前眼睛弄瞎了或者眼睛不好了、
哦、
所以他才会长这种胎记的呀、
哦、
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了。嗯，
哦，那是不是他说他长大后要不要去除？
不明显嘛就算了，明显嘛就去除。
哦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然后师傅，有些同修特别喜欢唱戏，如果晚上唱戏是不是会把灵性领到家里？然后白天可以唱吗？
要看你唱什么戏了，你唱霸王别姬嘛、最好半夜里不要唱、对不对呀、唱那些鬼戏的话你晚上怎么可以唱啊？你要唱戏嘛、你白天唱嘛就好了嘛，晚上嘛、人家说叫鬼叫呀。
对对，
鬼哭狼嚎啊。
感恩师傅慈悲开示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师傅，然后就在共修群中进行法布施时，如果群成员并不是已经许愿吃全素的，然后同修转发关于术士制作的文章，文章内有那个含有五星啊或者那些什么鸡精大蒜啊，他说这样转发会功德有肉吗？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吗？
那当然不好了，你要是做全素的、你不能宣传这些东西的呀。
哦，好的。
臭的嘞，臭要死的、这个。
嗯，
大蒜你受得了的？
嗯，对。
好了。
好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还有师傅，就是有同学是已经许愿不吃鸡蛋，然后小孩子剩下的饭里面有鸡蛋，小孩也吃不完了。他说可以喂小鸟啊，或者邻居的猫啊、老鼠吗？
哎，倒倒掉吧。
好的。
不要喂了，喂了之后我告诉你也是个问题啊。
嗯。
你要把人家的。等于把人家的鸡蛋的，如果里面有孵得出小鸡的话，你就等于把人家的孩子被人家硬要活生把它吃掉了，等于你扔掉的话，至少还有个全尸吧。
明白了，明白，明白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还有师傅，同学想问，就是他给他小孩做功课，早上小孩还没有起床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他念大悲咒和心经吗？
可以，
可以的。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还有师傅，同事说他的房间条件有限，床摆放的位置是对着带有镜子的衣柜呢，还是对着卧室里的厕所，哪一个稍微好一点？
对着衣柜比较好一点。
衣柜啊、哦。
衣柜的话，对面镜子的话遮一下就可以。
嗯。
厕所的话，你没办法遮的。嗯。
嗯，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同修梦见有个老外坐在他家沙发上，看着他老公整理书籍，然后同修问他需要什么，他也不回答。之后同学就问她老公他是怎么进来的，她老公说是外面回来跟她一起过来的，然后她想请教师傅，这是她房子的要经者还是她老公的要经者？
应该是属于孤魂野鬼跟进来的。
哦、
嗯、
那是写房子要经者吗？
对对对。
好的，一般多少张啊师傅？
一般嘛、已经看见了至少21张，没看见嘛11张啊13张都可以。
嗯，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有位师兄梦到有个女师兄因为嫉妒另外一位师兄跳楼自杀了，那位梦里被嫉妒的师兄之前也梦到有个女生跳楼自杀的场景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请师傅解梦，需要如何化解？
上辈子的呀，赶快念解结咒呀、啊、
解结咒。好，感恩师傅。
上辈子的呀。
嗯好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同修在梦里和其他同修们在雪地上做义工弘法，他发现他弟弟和东方台师兄一起做事，但是他穿着短裤，他给他一条新的义工长裤子和一些面包，同修的弟弟还没有开始学佛，他想请师父解梦，他今年36岁也破财。
是啊，
嗯，
他只有学佛之后他以后才会聚财呢。
哦，这样子就是让他度他弟弟、
啊、对啊，他弟弟以后一定会做义工的。
嗯哦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同修梦见和其他同修在排队到要上巴士的时候，发现他没有穿鞋，再想等一会儿要去买一双，但是巴士上很脏，他在包里找到一双拖鞋，他想他可以暂时穿一下，请师父解梦。
嗯，找到拖鞋的话也是个好事情啊。
哦，好事情，他一开始没穿鞋、
啊、一开始没穿鞋、
嗯、
就是很多事情没着落呀，找到鞋子就是有着落呀。嗯，
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就是同修梦见师兄家的佛台从阳台搬到家里，不是咱们的菩萨像了，而且佛台也不是原来的佛桌，在阳台做了其他了，点的香也换成那种弯弯拉拉的特别长的香，梦里说是卧香，现实中佛台还在阳台上，香还是原来的香，请师父解梦。
啊，
嗯，
这个要当心了，这以后可能会不一门精进了，他现在很多里面东西已经有其他宗派的东西。
哦，这样子。
好，
那
就要当心。
好，感谢师父慈悲开示，让他自己听。
那如果烧香的时候一个手势就可以证明他是其他门派的。嗯。
哦，好，好，感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师兄梦见佛台全部撤了，撤的时候油灯打翻，接着还梦见公安局把他儿子带走了，说他儿子是包庇罪要拘留，请师父解梦。
梦中如果做到
嗯
像这种事情有点小麻烦呀、啊、嗯，
有点小麻烦，
就赶快念10000遍解决这种。 嗯
好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同学的母亲梦见一个夫人在车上要生孩子，孩子着急要出事来不及了，就在车上生，有两个男生帮夫人接生，很快的把孩子从体内拉出来，而后紧接着一梦是时常在同修母亲梦出现的一位小孩又出现了，然后他就醒了，说之前同修母亲时常梦到一个小孩子，梦里同修母亲很疼爱这个小孩，每年同修母亲都有在寺庙请法师超度曾经流产的小孩，请问师父这梦表示小孩超度走了吗？
梦见小孩不啦？
嗯，梦见小孩了，他说梦见在车上生小孩。
啊，梦见车上生小孩，好了，超度走掉了、
嗯、
人家的、
哦、超度
不是他的、
哦、
不是他的，已经被已经投胎到人家家里生出来了。
啊、哦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哎呀，师父，同学梦到跟一群师兄一起坐电梯，本来是要到20几层的，突然之间电梯失控往下坠，大家就一起喊观世音菩萨，然后他慌忙中按了好多层的按钮，想让电梯停下来，后来有惊无险，电梯又往上走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是代表境界不稳定，还是在共修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？
都不是，有劫。凡是某一个事情只要坐电梯往下跑的话、
嗯、
都是劫难、
哦、
都是不好的。 最后还是上来了，就是惊有惊无险的。嗯、
有惊无险、嗯，那就是还是好好念经念小房子。
嗯，快点啦。
嗯。啊，好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好，师傅，最后一个梦境，就是同学梦到他乘坐飞机去武汉，然后高空中飞机颠簸很厉害。
啊，有人问过了，有人问过了。
哦，已经问过了，刚刚。
啊，
好的，那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。啊，最后师傅想跟你这反馈一下，就是新下问的一个亡人，最后一个亡人，师傅问有没有做过法事，已经投胎了。
啊。
之后同学说他家人确实在庙里做过法事了。啊，师傅看得太准了，感恩师傅。
嗯，好。
好，师傅，那今天就问到这里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同学自己也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保重身体，祝师傅弘法顺利，师傅再见。
再见，再见。
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